我们今天的讨论非常好，然后我今天就在这里再做一点点的这个简短的分享，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讨论帮助者哈，那我就说我再做一个分享叫最美帮助者，就是我们讲其实大家都讨论了很多，我们今天比较多的就放在实践的层面，那我们放在实践的层面的话呢，我就说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最美的帮助者，其实刚才大家讨论的时候也讨论到很多，所以有圣灵的感动，因为这个是我今天中午预备的，然后呢跟大家很多刚才大家讨论的很多吻合的地方，那我们就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说我们其实要做一个最美的帮助者，我们不做审判者，不做攻击者，然后不做论断者，不做冷眼旁观者，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做审判者，圣经里面确实给我们很多这方面很好的指导，我们是需要上帝帮助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帮助，但确实上帝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去看看怎么去做一个最美的帮助者。那我说要做最美的帮助者呢，我这里我说有四点哈，或者说四个步骤哈，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个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哈，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其实这里面的话，大家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节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教导，其实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就需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那其实这节经文它体现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它体现的就是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经意之间我们其实是有爱心的，但是变成了一个审判者，甚至变成了一个攻击者，就是忘记了这节经文，我们就开始帮他去分析问题，告诉他你问题在哪里，你问题在哪里。其实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来拯救我们时候，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就是这节经文的应用，就是他成为一个接纳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说从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帮助者，或者说做一个最奇妙的帮助者，或者说做一个最智慧的帮助者，你看看上帝怎么帮我们的，上帝帮我们的方法就是让耶稣来道成肉身。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你去效法基督，第一步也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其实我们如从上帝的作为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最有创造性的作为，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创造性的帮助者的话，你看看创造主他怎么做。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道成肉身的时候，其实你再去看，你也会发现你会轻省了，对吧？因为你与喜乐的人同乐，你与哀哭的人同哭，你不需要去评论他，你不需要去绞尽脑汁发现我要发现他问题到底在哪里，我帮他把问题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把问题找出来说这个人就快死了，因为我们就像做手术的医生一样，把他的伤口拉开，然后要把他最痛的地方给他挖出来，然后有时候你忘了上麻药，他很痛的。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上帝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刚才也讲到了，其实道成肉身也好，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他展现的就是爱心，对吧？上帝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见别人我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姊妹分享的很好，你福杯满溢，你的爱心要出来，对不对？你跟神的关系建立的越深，你的爱越深，你越能帮助这个人，这是肯定的。如果我自己的爱心就很浅薄，我都在上帝那里，我误会上帝，我以为上帝就是命令我，要求我，我以为上帝是很严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去帮别人的时候一定是严苛的。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福音，上帝不是严苛的，上帝是恩慈的。所以这方面我也盼望大家看到。所以我们去帮助一个艰难当中的人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个错误的思路，说我要帮他解决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什么？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其实很错的，这是人天然的错误的逻辑，不是的，上帝不是这样去做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根本不是所谓的发现问题，指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爱这个有问题的人，阿们吧。你要爱他，你看到他，因为他在软弱当中一定有不可爱的地方，一定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刚才刘魂姊妹给我们列出来的那些人，那这个小姊妹表现出她的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忍不住就要攻击她，因为发现了她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说祷告没有用， 你怎么可以说读经没有用？你怎么可以说上帝没帮助你？是吧？其实这都不是道成肉身，这都不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你看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些犹太人要打死他，但耶稣怎么做呢？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说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最美的帮助者，你首先要做一个接纳者，甚至你要像上帝许可我们有软弱一样，你要接纳这个软弱的人，甚至他可能他的软弱会很长时间，你会不会暴跳如雷，你会不会不耐烦，还是像上帝一样接纳他，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说，我请大家跟我再来看这节的经文，雅各，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后半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我们看到哈，不管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我们去帮别人的时候，容易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特别是我们传道人更容易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习惯说话，是吧？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赶紧说话，是吧？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做一个最美的帮助者，你首先要做一个最美的聆听者，你要快快的听，怎么样子啊？慢慢的说，听，而且要听什么呢？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听话听音儿，是吧？其实你要听的是什么？是他的心声。当我在你面前我愿意听的时候，才表明我真的在接纳你。当我在你面前我不愿意听，其实表明我不太接纳现在的你，我只是想帮你把问题解决掉，只是把事情，就像我们刚才姊妹说的，有很多人他的焦点在事情上面，不是在人身上，对吧？但是我要愿意去聆听，我要听你的心声，我要听你到底。所以也像刚才师母讲的那样子，就是有的时候我去帮助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问他，我们是要问他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曾经有那个瞎子巴蒂买鼓起勇气大声的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对吧？主耶稣到他面前说的第一句话，主耶稣并不是说我是上帝，你需要什么我都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他不是的。耶稣怎么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是吧？耶稣的态度是聆听的态度，我要听，我要听，然后听见你，我听见了你，我听见了你，我就是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时候很感动，就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上帝跟摩西讲说，为什么让摩西回埃及去救以色列，他说我百姓的哀声我听见了，是吧？就是上帝说，你们很软弱，你们很多的问题，但我听见了。所以我们去帮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听见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听见了他的抱怨，我们听见了他的软弱，但是你有没有听见他心里面最深处他想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的，对吧？因为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听见他心里面真正要说的话。所以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是需要圣灵引导我们的，然后你去听，你听他的心声的时候，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我们做最美帮助者的第二步，就是你做一个聆听者。但是第二步，我说如果我们去做一个聆听者，就已经跨过万水千山了，真的，因为这步是最难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急于说话，是吧？我们三分钟不说话都受不了，是吧？就是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经常批评他们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很不好，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可以七天不说话，很厉害的，对吧？但是他们后来忍不住说话的时候，就是他们开始就是塞住耳朵说话了。这就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我们很多时候说话的时候，对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塞住耳朵对他说话，其实你是要听的。每当你听他说话，你听他的心声，其实他已经很得安慰，而且你真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真的听见像主耶稣问巴底买那样，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真的把他说的话听到心里去的时候，你就能帮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提供的帮助根本不是对方需要的，因为我就没听他说，我认为你现在太软弱，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旁观者清，我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决定把你最需要的塞给你， 然后对方很难受。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太骄傲了，我们没看到，我们以为塞给他的都是帮助，其实对方接到的是一锤接一锤，对吧？他明明在坑里面被你一锤一锤往下砸，我们还以为在帮他。真的，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做事情的，所以他也很委屈，他觉得我说的话哪一点不对呢？我对他，我觉得他说祷告不对，当然你难道会赞成他祷告，他这样批评祷告吗？是吧？我们经常就变成这样子，不是的。你听他说那些话的时候，他说祷告没有用，他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当他说我觉得读经没有用的时候，他到底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听懂啊，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帮助者，特别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你要做一个帮助者，一定是训练耳朵的，一定是训练耳朵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上帝造我们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是吧？所以要多听少说，但我们呢多嘴，是吧？我们少听。我们一个人嘴上，一个人身上长七张嘴，然后耳朵呢，两只耳朵就剩半个，对吧？这就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去听啊，我们要去听。你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只要你是一个聆听者，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帮助者，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第三点，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的道成肉身，愿意去体恤人，愿意去聆听人，刚才大家也提到一个问题，我会不会掉到沟里去啊？我很体恤他，他在黑暗里，我愿意到黑暗当中帮助他，我会不会掉到沟里？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帮助者，第三点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大家刚才都讲了，其实真正的帮助者是谁啊？是上帝。我们不过是上帝爱的管道，我们不过是上帝与上帝同工的人。所以你去帮助一个在困难当中的人的时候，不是去提要求，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前面有些人看来是挺好的，对吧？说啊，你要恒久忍耐啊，你要有信心呐、啊，其实这些话对软弱人来讲的话，比那些攻击的话好一点点，但是不够好，因为什么？因为他诉诸于这个软弱的人，你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是要告诉他你能够得到什么帮助，而谁能帮助你呢？上帝能帮助你，然后上帝会怎么帮你呢？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看上帝的应许了。你要把上帝的应许拿出来的时候，不单帮了他，也帮了你自己，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说，哦呦，这个人抑郁了五年还没好，我也慌了，万一有一天我也抑郁了怎么办？我也五年走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容易艰难嘛，对不对？你要感同身受嘛，你要道成肉身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能够去得胜的话，你要看应许。而这节经文讲了什么呢？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什么？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什么？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拿出最有力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答应他要做什么，上帝的应许大过一切，同意吧？
对。
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个人，就是我们要给他盼望，我们要让他知道说上帝答应了，上帝会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不是只是嘴上说，如果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愿意去帮忙，这个时候你的行动和你的言语结合起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很强。但你的言语不是要求他，你的言语不是跟他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而是告诉他说上帝会做什么，上帝会做什么，对吧？那上帝应许，上帝要做什么，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一定比你现在的艰难大，上帝的应许一定比你的软弱大，上帝的应许一定比仇敌更强大，而且上帝的应许一定是我们的，会落实在我们身上，同意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说其实上帝的应许呢，就是那个天梯。当你把应许拿出来，要让这个人看见他现在笼罩在他的生活上面那片乌云是可以被穿透的，仅仅靠你的帮助穿不透的，对吧？因为你毕竟是很有限的一个人，我知道你爱我，我已经很得温暖，但是你不可能一直陪着我，而且我知道你很有限，对吧？你能陪我多久？你能陪我一天我很感激，陪我两天我很感激，能陪我三个月我很感激，但是三个月之后我 我不见得能走出来，但你可能已经耗尽了。就我们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真的是这样。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要老是批评人家，那三个朋友做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做不到的。你试试七天不说话，我们7分钟都做不到，不要说七天了，对吧？但是他们到七天就到了他们的极限了。所以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人，是神。神的什么呢？不是神审判的律法，而是上帝恩慈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穿透乌云的天梯，上帝的应许是能够照亮黑暗的光，上帝的应许是得胜的门把手。我为什么这样去说？当你把应许拿给他，他愿意接受上帝应许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信心。什么信心？你离得胜不远了，一定会胜过的，对吧？因为上帝的应许一定代表得胜。我们这样说有没有夸大？
没有。
我们这样说是给他压力，还是给他更多的安慰呢？我们就给他更多的安慰，甚至可以激励他。上帝会把你托起来，不要担心你掉的坑有多深，你就算掉到最深的深渊里，上帝也能把你托起来。同意吧？你觉得你现在的困境很大吗？我跟你讲一个上帝的故事，出埃及记过红海的故事。然后我要跟他讲，你跟我讲故事干什么？你也会突破你现在的困境，不是你要做什么，是上帝要做的，对吧？这个时候他看上帝能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从艰难当中往外走了，对吧？所以我们才说应许是得胜的门把手。所以你在关键时候，他在艰难的时候，你把一堆律法丢给他，把一堆要求丢给他，姊妹啊，恒求忍耐的就必得救。其实对他来讲，他压力更大了，他觉得我忍耐什么？我现在不耐烦，我心里烦躁得很，你要我恒久忍耐，我做不到啊，对不对？但你要跟他讲，上帝恒久忍耐，上帝充满能力，上帝必拯救他的子民，上帝必扶持我们，对吧？这个时候应许就非常厉害，这时候他就看见得胜的盼望，这个时候他就摸到了得胜的门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担心说，因为我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我自己掉坑里起不来了，因为你拿着应许去帮他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先有前两步哈，你不要一上来就是上帝应许了你一定可以，他就觉得你是个神经病，是吧？他觉得你我现在心里很难受，你就在这儿给我打鸡汤。不是的，你先道成肉身，体恤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然后你要到他面前去聆听。你先听，可能你需要听3天甚至听3个星期才轮到你讲应许，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你不要急，你说我计划好了今天就给他30分钟，我30分钟里面我规划了，我讲应许起码25分钟，我只能听他5分钟，不行，也许这次来不及你讲应许，但是你要好好先聆听，对吧？但是你要知道他能够走出来，一定是跟上帝的应许分不开的，在基督里的应许分不开的。这是第三步。那我说最后一步，第四步是什么呢？第四步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给这些在艰难当中的人，我要帮助他的时候，要给他最确切的盼望。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要他看见上帝的应许，然后我要让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最确切的得胜。其实人在艰难在抑郁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不可能胜过，我觉得我胜不过。所以你有时候把那些经文拿出来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啊，爱是永不止息啊，然后凡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啊，对他都没帮助。因为他看我哪里有爱永不止息的爱，我哪里有对上帝的信靠，我觉得都不行。其实你这时候要跟他说的是什么呢？你看，这就是福音和律法重大的区别。福音告诉我们说，不是你通过你努力的抓住上帝的手然后使你得胜，而是说什么靠着什么爱我们的主，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会把他的得胜在什么事上？在一切的事上赐给我。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要带领他看见什么？看见最确切的得胜。我们要告诉他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愿意带领你得胜，是吧？只要耶稣愿意的事情一定能做成，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我们就要告诉他，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一张图片一样，对，一个人在抑郁当中也好，一个人在很大的艰难当中也好， 他面对的艰难，面对的仇敌真的像歌利亚一样，看来是不可战胜的，比我强大太多了。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他，其实耶稣基督会带领你，耶稣基督是大卫，你也会成为大卫，是吧？你用一个小石子就可以把这个歌利亚打倒的。所以你现在的困境，你经历的艰难会成为什么样？其实你所有的仇敌就是你的奖杯，仇敌越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奖杯越大。所以对，比如说假设我们遇见这个抑郁了五年的这个小姊妹，我们要去跟她说安慰的话，按照我们这个最后我们要告诉她，就是你这五年的抑郁上帝要带着你一定会胜过的，对吧？你会有很大的奖赏，很大的得胜，所以就要放心。所以甚至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要给软弱艰难的人一个事情，告诉他不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去做使你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有份，而是跟他说你就是基督的得胜，对吧？基督会使你成为他得胜的见证，不是你做什么，是基督做什么。这就是福音，福音反复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做什么，基督做什么，对吧？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信，对吧？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到应许，凭着什么？不是因律法，乃是什么？乃是因信而得。我就接受，我接受上帝对我的帮助，我接受上帝给我的爱，我接受上帝给我的得胜。你只管接受就好了，不需要你做什么，对吧？而我来帮你是干什么？我来帮你不过是上帝差我来要把他的得胜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所以我就这个时候我就鼓励你，我说姊妹，我会为你去祷告，愿上帝，我终有一天一定会看见你在你身上有极大的得胜，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之前有个姊妹她有艰难的时候，然后在那里讲啊讲，我就跟她说，我说姊妹，我一定会在这个事情上面看见你的得胜，基督一定会使你得胜。所以他后来说，梁牧好有信心啊。我说不是我有信心，因为上帝一定会把他得胜放在你生命当中，对吧？不在乎你有多少软弱，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引导人的时候，让人看的不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或者你要做什么，或者我们一起要做什么，而是上帝会恩慈怜悯我，上帝会帮助我，上帝会使我得胜。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帮助一个在艰难当中的人真正的走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一个爱的管道，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我们就去帮，真的帮了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轻省不轻省呢？其实我们还很轻省，因为我们不把那个担子担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吧？因为你担不起来的嘛，你怎么担得起来？你必须是交在上帝的手里，而只要你交在上帝的手里，那么上帝就一定能把得胜赐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一个，不是说他的艰难被我扛起来，他的痛苦被我扛起来，我们要与爱哭的人同哭。但是也像刚才我们组里面讨论的时候，丁子梅说的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该休息也得休息，是吧？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我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我明明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我怎么休息得了？休息得了，因为是上帝在做事情。我这种能安息的表现对这个软弱当中的人也是巨大的帮助，同意吧？他看到你说哇，我没有因为我的软弱把你带沟里，我看见你到我面前的时候浑身阳光，走的时候还是浑身阳光，而你给我这里留下了什么？留下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光一定会得胜的，我就有信心也能得胜。所以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哈，那就分享到这里哈，感谢主。Thank you.